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很多朋友说啊，非常喜欢这首歌《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是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在每个星期六的湛山法语节目当中，我们都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对我们呢、真的帮助好大哦。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呢，虽然说品德和根性都很好，但是奇怪的就是事业上呢并不成功，而有些人呢能力很强，可是事业上也是不如意。那么到底作为一个成功者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作为一个成功者，这个先天的根性固然关键，那么后天的培养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人的两个脚一样，或者是像鸟的两翼，缺一不可啊。例如每个想要成功的人，除了具备良好的根性之外啊，还应该要具备像洞察力啊、思考力啊、行为力啊等等这种能力，把它结合在一起，做事才能够顺利，才能够成功。虽然这种能力都属于四讲法的范畴，但佛法包含万法，是四讲法离不开四讲法，所以我们想通过对这生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探讨啊，让大家更容易这样来了解佛学的根本和这个博大精深的道理，进而呢通过对佛法的学习与这个实践啊，从而能够彻底呢解决人生的烦恼，还有我们在事业过程当中种种的阻碍。
刚才师父您谈到要具备洞察力、思考力还有行为力这些能力，那么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洞察力呢？
所谓洞察力呢，就是比个例子，在明亮的地方呢，大家没有什么分别，都可以看见一切，但当我们呢走进一次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呢，只有眼力好的人才能够看到黑暗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当我们形容一个人有洞察力的时候啊，往往会说这个人非常有见地，能看到别人看不出的东西来，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看事物能够日目三分啊。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呢，洞察力是透过表面的现象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而掌握了发展事物的一种规律，从而呢能够做出正确的这个判断力。现在这个洞察力主要呢是体现在处理人和处理事方面的一种手段。
刚才师父您谈到看事物要入目三分，那么洞察人的学问又是什么呢？
我们佛教里面常常在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啊。记得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无常经》，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相由心生，当然呢，这句简单的话包括了很深的佛学道理在里面，不过如果浅显的去理解，可以理解成外表可以体现内心的活动啊。 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就要从外在的容貌行为开始。这当然呢，不是在鼓吹相面一律的江湖的俗术啊，而是呢探讨一种洞察人的一种学问。古人曾经有这样说过，是圣贤之舍美啊，慕美以聪明，聪明之舍贵，慕贵乎知人。在谈到知人的这种方法，在清朝时期有位叫曾国藩，曾国藩可谓是集大成者。根据清朝历史记载，曾国藩他的传记啊，这个曾国藩呢，为人非常的微重，美熙然，目三洁而灵啊，所以每对客注视一时不已，见者肃然，近者记其忧虑啊，无或爽者。就是说，曾国藩视人用人，从未出过任何的差错啊。
师父您谈到曾国藩视人用人是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的，那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有的，我们记得他有一部书叫兵卷，那兵卷呢总共是分为七章，那么分别呢就是神骨卷、刚柔卷、容貌卷、情态卷、细眉卷、声音卷，还有呢就是气色卷，就是从一个人的气质、眼神、表情、为人处事、言辞语音、行为动作，种种的性格来阐述世人用人的这种方法。那么这曾国藩他的立足点和着手点呢，并不是传统的看面相，他是从这个整体出发，就像来论人，就这个神来取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呢来观察人的归宿。比如在兵谏中讲到，生雄者如正则贵啊，如弱者则贱啊，这意思是所发之声啊，雄厚刚健，像钟声一样，能够越急呢越洪亮，充满了这个阳刚之气为最佳。如果发出的声音呢像这个敲锣一样的浮乏无力啊，则显得这个卑贱。在容貌篇里面呢，曾国藩呢曾经认为呢，他是形象敦厚，神态安定，气质清高，声音响亮，耳朵厚实贴脑，这个鼻梁正直，面孔呈方形啊，这个背丰厚，牙口整齐的人会是很有才华，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有富贵相的人。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这个兵谏的这种理论啊，未必完全正确，但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做一个借鉴的地方。
是啊，师父您谈到曾国藩先生所写的《兵谏》这本书哦，也让我想到现代的科学理论。在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发现到，做大法官的人，尤其在英国和北美，做大法官如果做了二三十年呢，通常他们在审案子的时候呢，只要这个疑犯走进来，他看他的样子，他大约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是犯了什么罪。这可能也和刚才师父您谈到洞察人的学问相由心生是有关系的。当然啦，这个相貌我们不一定说要求每个人都要长得很美，不过呢，曾国藩先生所写的兵谏却是告诉我们要从一个人的气质、眼神、表情以及为人处事、言辞语言、行为动作和性格，大约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如何了。在音乐之后，我们再恭请答疑法师继续和我们谈洞察事的学问又在哪里呢？ 师父啊，刚才在前一个时段呢，您和我们谈到了曾国藩先生所写的《兵谏》这本书，告诉我们呢，洞察人的学问，也许就要先观察他的样子啊、眼神啊、气质啊、表情，或是行为动作等等。那么洞察事的学问又该从何开始呢？
我们洞察事物的学问呢，就是我们古人所讲要防微杜渐呢。如果说洞察一个人要从面相开始的话，那么对事物的这种洞察呢，就要从梦芽处开始，就是我们俗话所讲千里之堤啊，毁于蚁穴啊。在易经里面也曾经就说过，说主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啊，其所由来者见矣，由谤则不早谤也。这易经里面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城下杀死这个皇帝，或者是儿子呢杀死这个父亲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啊，是长久积累渐渐滋生的。关键的问题呢是没有及早的来发现，并且呢来阻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推崇的这个防微杜渐的功夫，也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敏锐洞察力。正所谓呢，叶落而知天下秋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对树有洞察力的话呢，就由小见大。我们看到落叶的时候知道，哦，这个秋天又来了。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洞察力的话呢，就是从一个小事里面呢知道一个环境的情况。
对啊，师父您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不过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相关的故事呢？
当然有，在好多书上都记载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他们很有智慧，很有洞察力，在对事物的认识呢有好多经验。我记得呢，在《后汉书》里面呢有一个叫《丁逢立传》里面记载了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东汉和帝即位的时候呢，他只有14岁，那以为他年纪太小了，能力也不足，便由窦太后执政。那么部分大权呢，实际上就落在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等人手里，他们呢为所欲为啊，密谋篡权。那么这个司徒登逢见到这种情况以后，便上书和帝，建议将窦氏兄弟的权势啊，还没有壮大的时候呢，早日加以制止，以防后患啊。那么他在奏章里面就这么说啊，说说杜渐防蒙啊，则凶妖可密啊。任何事情呢，在开始萌芽时呢，容易制止；等到其发展壮大后再去消除呢，则十分困难。所以和帝呢，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太尉，将魏魏进驻到南北二宫。那么同时呢，就是摆掉了窦宪的官。那么窦宪兄弟啊，他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所以呢到最后啊自己都自杀了，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的政变。所以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心要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所以在一个公司或者是在做任何事情的话呢，我们常常要觉醒，要有洞察力，就是一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你能够及早的有反应，能够觉察到，早一点处理，那么就不会到最后不可收拾。所以这也是 在成功做事各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一种方法。
师父您刚才提到历史上的一则真实故事，那么在医学方面呢，洞察事情的学问，您刚才说了防微杜渐，是不是也体现在医学上呢？
对啊，这个防微杜渐的体现了一防以未然呢，就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很早就发现了。现在特别是在医学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像我们一般通常都是等到有病的时候才去看医生，其实都很迟了。在我们平常感觉到还没有病的时候呢，你就要调理，就要用中药来调理，或者是用西药来调理，那么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身体健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不要等到病的时候去看医生，怎么样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我们这个身体该吃什么东西，春夏秋冬的这个改变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调适我们这个身体，冬天的时候记得多穿一点衣服，防范于未然，这是非常的重要的。现在在中医里面呢，十分重视早期讲治之病，就是有什么身上有什么稍微不舒服，马上看医生，马上吃药，那么很快就好了。所以在那个《内经》里面有这样说过的，说善治者啊，治皮毛，其次呢就治肌肤，其次呢就要治经脉，其次呢治六腑，最后呢就叫治五脏。所以呢，任何的疾病呢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发展过程。高明的医生呢应该要从这个疾病轻浅的时候呢开始来治疗，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医生就很被动了，就变成束手无策了。在《内经》里面呢还很生动的这样比喻，他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啊，乱已成而后治之啊，必有何而疮死啊，不也往乎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内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有病以后再来吃药，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就像我们口渴的时候呢才来想要挖这个井，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我们口还没渴之前呢，我们就挖好井，有了井了以后呢有了水，那么口渴的时候呢，那么随时啊都可以饮用。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什么事情呢要有准备的一个过程。因此呢这个中医呢把一个医生是否能够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这个治疗，当作判断这个医生他的医术是否高明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就是当医生的话呢，常常要对这个病人要很了解，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及早的给他用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一个高明的医生。
大慈大悲观世音，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说说今天的主题，成功的慧眼就是洞察力。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和我们谈到了洞察人的学问以及洞察事的学问，以及呢 医生对于病人的观察力等等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师父啊，那么在这个时段您会和我们谈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讲讲，从佛教里面我们讲讲释迦牟尼对这个宇宙人生他的观察力。在这个佛教里面呢，一般的四讲法中的这个洞察力呢，被升华成这个洞察宇宙人生一切真理的般若智慧，也就是我们以前所常常提到的般若光照。什么叫般若光照呢？就是我们要洞察万有的本质，就通过般若光照的智慧，对宇宙万有从外表去认识事的本质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呢，那么究竟悟到了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洞察到了宇宙万有的本质，悟到了缘起性空的真理。所谓的缘起呢，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独存性的东西，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起来的。所谓的性空，就是说因缘和合所生起来的假有，本性就是空的。如果自性不空，则不能有，这就是真空生妙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缘起性空是整个佛法体系的核心。佛陀在世说法，说了84000种法门，无不依托这个缘起性空的核心。譬如我们以前谈到的十二因缘观，还有四圣地法，大家熟悉的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向佛陀和大众报告其修行的这个体验。比如像那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在阐述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我们在日常的修行中怎样应用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智慧与慈悲并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慈悲双应啊。通过世间万有的缘起之相，去深入的思维了解性空的原理，这就是般若智慧。之后在性空的知见上面呢，建立缘起的事相来普度众生，就是呢悲寂行。这个般若智呢是在修慧，悲寂行呢是在集福，福慧双修到了圆满的地方，那么就是佛。这就是佛法的基本纲要，也就是佛陀洞察到宇宙万有的本质。
师父您谈到了释迦牟尼佛呢洞察到宇宙万有的本质，悟出缘起性空的真理。不过我想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么高深的佛法是不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世间法上面呢？
当然了，我刚才讲过了，就佛法就是世间法，就是当你如果说明白了佛法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对世间法也明白了。你世间法如果你体悟到了，那就是佛法。所以叫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缘起性空呢是一个无上的佛法，可以引导我们呢断除了烦恼，解脱生死。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认为怎么高深的佛法可能无法应用在世间法上面，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其实也不对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佛法。作为持世间法，顾名思义啊，它的所有修行方法是帮助我们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所以当然与这个世间法有所不同。当从这个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佛法是真理，包括了一切法，本无所谓的持世间或世间法。觉一切法就是菩提，迷一切法就是凡夫。所以说佛法绝对可以指导世间法，关键是要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才是要点。凡事都有现象和本质的差别，我们讨论的洞察力呢，就是帮助我们透过现象去探寻本质。世间一切的事情呢，包括我们以前谈到过的像财富啊、事业啊、人生啊、 括家庭啊、婚姻等等，甚至投资股票，都是四讲法的范畴。那么这种四象呢，就是各种因缘的和合，而本质呢是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呢？因为它本质是空性。当因缘散尽的时候呢，了无可得，这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所以呢，不管我们的财富、事业、人生、家庭、婚姻、投资、股票，不管你怎么样，以前没有，那么因为抓到机会了，有这本事呢，拥有一切，到最后呢，还是归空。所以来也空，去也空，它的本质是平等的。既然阴阳合合，因此我们呢，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了解各种因缘是好是坏，哪一种是重要的，哪一种是不重要的，各种阴阳的关系和不同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古来的人就是教训我们叫天下大事比作一戏啊的这个道理。比个例子，就像我们曾经用这个周子来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假设有因缘去做一张桌子，如果这个木匠非常了解各种木料的特性、不同工具的性能，又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这个结构、完善这个设计，那么他做的这张桌子呢，肯定呢会比一般没有功夫的师傅所做的桌子呢美观耐用。所以说呢，有因缘还要看人如何去做。但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事物的本质呢是空的，总结一件事的结果是必要的，但过多的去计较结果的胜负得失是很不明智的，会增加我们无限的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呢，要懂得放开心胸，要学会放下。我想这就是佛教里面常常所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我们该做的时候要做，对于最后的结果呢，不要患得患失。所以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要抓细以放开的道理。